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齐善到广州之后，为了找林则徐的毛病，要杀陈连生。由于众人愤怒，陈连生没死了，但是这位陈副将那是一个爱国的英雄，今年48岁了。他有个儿子叫陈举鹏，今年24岁。这小伙子身为游击将军，那是他父亲的左膀右臂啊。林则徐被撤职查办，这爷俩是痛不欲生，但是身为小小的游击将军和副将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爷俩早就开会合计了，只要三寸气在，绝不丢失一寸国土。他们爷俩负责守卫沙角和大角炮台，手下的官兵不足600人。原来林则徐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守卫森严，大炮几百门，兵船几十只，守海防的军兵不下2000余人。由于齐善来了，破坏禁烟这些事儿，把拦江坝、绝湖网、海底庄全都消除了，对于英国人的进犯实实在在是太有利了。可这爷俩怎么办呢？最近他们开了个会，准知的英国人卷土还得重来，来了咱们就决一死战。这600多官兵上上下下同心协力，大伙也都发了誓，也都表了态了，只要人在炮台在，有三寸地在，绝不丢失国家一寸国土。别看人不多，士气高昂啊。现在陈连生由他亲自领兵驻守沙角炮台，通过望远镜他也看见英国兵大举进犯。陈副将马上传令通知大角炮台，马上对准英国兵船，给我猛烈轰击，绝不让他们靠近。所以大炮齐鸣，英国人突然受到袭击，损失惨重。等人英国人分兵两路，这一扑过来，陈连生是首尾难顾，因为兵力太少了。跟人家比较一下，英国人将近6000人，自己才有600人，也就是1/10。从火力上讲，英国人是船坚炮利，那炮打的也远，杀伤力也大。而这两座炮台的炮呢，也有点过时了，种种不利的条件。但是陈连生站到前沿阵地，镇定指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打退了英国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。在海面上飘着英国的国旗和当兵的尸体，战船是击沉了一艘又一艘。乔治啊，费了6个小时的劲，也没占领2座炮台。相反的，伤兵损将把乔治气得奔奔直奔。好厉害的陈连生，来啊，给我集中一切炮火，咕咚，在傍晚的时候，由于大角炮台这200余军兵受伤惨重，主将阵亡，被英国兵得了手，就占领了大角炮台。乔治领人登上炮台之后恨坏了，心说使我们受了多大损失，命令把炮台拆除，抓住很多的俘虏，大多数都是伤号，命令全都投入大海淹水。然后就转过头来集中一切兵力和炮火，猛攻沙角炮台。本来这2座炮台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，守住珠江口，像2扇大门一样。 现在被英国人摘掉一扇门，还剩一扇门了，就是孤掌难鸣啊。现在撒脚碰台，剩下的人不足400人了。乔治一声令下，万炮齐鸣，猛攻了两小时之后，船只开始靠岸。英国人打好了跳板，嗷嗷一声，各举刀枪，攻到岸上，冲啊杀呀，活捉陈连生啊，抓呀，里里啦哇啦乱叫。乔治在甲板上指挥着，认为这一次是没问题了，一鼓作气就能把撒脚炮台拿下来。没想到陈连生把眼角都瞪破了，他这阵知道大脚炮台失手了，老头心里头一动，完了完了，也得干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不能叫撒脚炮台丢失。他命令守炮台的军兵趴在战壕里头，把刀枪棍棒准备到手下，在旱暗的地方埋了不少的地雷，探出头来往前沿阵地一看，英国兵铺天盖地冲上来了，有的踩着地雷上，咚，弹药硝烟弥漫，死尸翻滚啊！英国人损失惨重啊！他们刚一慌乱的时候，陈连生从战壕跳出来，把腰刀往空中一举，弟兄们，现在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，冲啊！他儿子陈举鹏手摆宝剑也从战壕跳出来，率领军兵从两翼猛扑英军，这下开始了肉搏战了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中国的武术在这地方用上。再看人人奋勇，各个当先把刀剑举到空中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开，哎呀哎呀，把英国起列军砍的这个脑袋满地直轱辘，死是慢坡都是。英国人一看不行，扭头就跑，跟撤潮的海水一样，就逃回军舰。陈连生把脸上的汗水擦擦，吩咐一声，重整炮台，准备敌人再回来。咱们单说乔治，一共组织了六次冲锋，每一次冲锋都以失败而告终。这家气得暴跳如雷，心想中国人大有人在，没想到这小小的陈连生也不次于林则徐，哎，不要拿不下撒脚炮台，怎么向我的政府交代？这家气急败坏，吩咐一声，连夜给我攻打，集中炮火给我呼。后来义律给他出个主意，义律说，这么强攻我们损失太大，从地图上看得清楚，沙角炮台的后面大清帝国实力空虚，我们从悬崖可以攀登上去，突然扑到陈连生的背后，让他首尾难顾，然后我们猛烈攻击，就不难得过这座炮台。乔治一听说有理，马上把英国兵分作两路，让伯麦领着500人坐兵船绕到撒脚炮台的背后，让英国兵架好了云梯爬到悬崖的上头。这件事陈连生早就预料到了，他知道背后实力空虚，在一小时以前命令儿子陈举鹏领着100精兵在后山埋伏着，这英国兵也不知道，刚爬到石拉子顶上一探头，就见清兵把大刀抡开来了，正等着的咔，哎呀，这一刀把当头的砍下去了，紧跟着一串全咕噜下去，英国兵的阴谋又没得逞， 伯麦没办法，领着兵船回来见乔治报告，说我们从后山攀登失败告终，不行上不去。乔治一看没有办法，还得从正面进攻打到。咱这么说吧，从鸦片战争开始攻打沙角炮台是最惨烈的一次战斗。本来这陈副将陈连生有爱国的热忱，只要有援兵弹药充足，英国人肯定不能得逞。可惜一样孤立无援，现在他的上司齐善是个投降派，在总督衙门早就得着报告了，听说英国兵大举进犯沙角炮台，按理说他应当发兵吧，报这个黑心郎是安兵不动，在这看热闹。就这600军兵越死越少，越死越少，最后剩下不到60个人。陈连生看了看，仰天长叹啊，没想到齐善把咱们国家给断送了。报副将大人，英国兵又冲上来了。陈连生探头一看，可不是吧，这第7次登陆漫山遍野全扑上来。陈连生反倒稳重下来了，看了看身边这几十个人，儿子就在旁边，许鹏在，把宝剑准备好了，给为父带妈。爹，您骑马目标太大，废话少说，牵马。陈连生有一匹最喜欢的马，这马就是黄标战马，叫甘草黄啊，比别的马高一头炸一臂，他是最喜欢不过。由于海战用不着骑马，现在陈连生感觉到问题严重，把战马命亲兵牵出来了。再看他毫不犹豫跳出战壕，飞身上马，手中提着腰刀，儿子站到自己的身旁，面对着英国侵略军摆出决战的姿势。为什么呢？炮弹打光了，火药使没了，现在就得短兵相接，白刃格斗了。乔治从兵船上透过望远镜就看见了，这是个当官的，骑着大马呢，呵，这匹马可真好啊。他命令这些侵略军把那当官的打死，这匹马无论如何要得过来。再说这些侵略军嗷嗷直喊，直奔陈连生父子扑来。陈连生在马上把腰刀抡开了，老头子扑出这条命去，往前一杀一溜糊涂，往后一退一溜糊涂，毕竟是孤掌难鸣啊。最后60名官兵全部战死，就剩他们爷儿两个。陈举鹏身受重伤十几处，还在那死战。陈连生最后被一颗子弹打透胸膛，从马上摔下去。老头心里一阵难过，还想呢，皇上，臣不能尽忠了。说着这话，他把掌中的腰刀一横，是横刀自杀。陈家父子为国尽忠就死得这么壮烈。等英国人占了沙角炮台之后，把抓住的俘虏全都斩尽杀绝，最后把陈家父子的尸体找着了。乔治用战刀一指，这就是陈连生。报告总司令，是，这是他儿子。
嘿嘿，好厉害呀！
给我剖腹挖心，一刀一刀的给我剁了。陈家父子 被敌人是乱刀分尸，剖腹挖心，您说他这手段有多残忍。乔治呢，自从占了这两座炮台之后，一面命令全军祝贺，一面命令把那胜利品黄骠马牵过来了。他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这种看呢，越看越喜欢。好马，而且好，这要运回英国，这是我的战利品啊！训练训练我骑着有多好。但是他不敢靠近，就见这匹马中尾烂大，面对着这些鹰骑，心里有吼叫，哒哒哒哒，切！要这些英国兵也不敢靠近。乔治没有办法，命令人呢好好饲养着。大概他眼生，谁知道这匹黄骠马不吃不喝，面对着北方，没事把脖子一抬就叫唤几声。英国兵为了吃的，干脆他就不吃。后来怎么办呢？他们找了个汉奸，本地的中国人，让他喂这匹马。这汉奸要拿手捧着喂马，哎，他多少吃点，要放在地下，干脆他就不吃。半年以后，这匹马是冻饿而死。这场战争结束以后，有人称赞这匹黄骠马，称为是义马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养马比君子，除类也是人呐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骨气的人都赶不上牲畜。有人为这匹马写了不少诗词，而且把图赞起来，称为一马图。陈连生和他的一马流芳千古，人人传颂。咱们再说义律和乔治，占领了大角和沙角炮台之后，并不甘心呐、啊。他们的目标是得广州啊。休息了几天之后，重整兵力，集中炮火，是猛扑广州。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，那琦善好悬没吓得拉裤子里头，马上派人找乔治，答应谈判。只要你们不打，说什么都行。乔治这才点头，二次跟琦善举行谈判。就在冰船上，这琦善见着乔治再三的致意，再三的表示遗憾，还把陈连生父子痛骂了一顿，指责中国的官兵不对，给人家英国人赔礼认错。然后琦善在那六条上签了字，也包括割让香港，定了个川鼻草腰。川鼻羊啊，按照这个起的名。但是齐善可说了，条腰是定了，这是个草腰，等我奏明皇上之后，哎，才能重新正式订立条腰。乔治呢，也是伤兵损将，后援还没来到，利用这个机会整顿整顿也未尝不可，所以他就停兵不战。咱们单说齐善把这个草约的草稿连自己的奏折派专人送往北京。咱们单说道光皇上对于前访的事儿，他挺关心。远在1841年1月25号沙角炮台丢的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北京。道光皇上一听，是什么沙角炮台、大角炮台丢了，这琦善是怎么搞的？哎，把他急得吃也吃不下去，喝也喝不下去。日子不多，琦善的本章到京了，道光皇上连早饭都没吃，打开琦善的奏章仔细观看，在他看来看去，一听说是什么割让香港包赔白银 1500万两，这比切肉都疼啊！把道光气得一脚把桌子踢翻了。活动，
好，
齐善，我让你为钦差大臣，你就这么给我干？该杀！道光像疯了一样，连喊带叫，把这些宫女吓得都躲出多远去。人们闭住呼吸，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出。道光在屋骂半天，来啊，叫穆张阿前来见我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首席军机大臣穆张阿像条狗一样爬到道光的面前，奴才叩见皇上。穆张阿，你可知罪？
奴才何罪之有？
哼，你还记得吗？是什么人保举齐善当钦差大臣去当两广总督的？
是奴才。
招啊！我就说齐善这个人不可靠，可是你在我的面前力荐，我这才派他去。他都搞了些什么？你拿去看看。唰一声，道光把齐善的奏折和英国人提的一些要求往下一扔。穆彰阿仔细看看，
回皇上的话，齐善辜负圣恩，罪该万死，奴才我也领罪。
那是后话，目前你看应当怎么办呢？
以奴才的意思，既然齐善辜负圣恩，办理不善，理应撤职查办，另派精干之员到广州接替他的职务，处理善后。
你说这次派谁去合适？
奴才不敢说，由皇上钦定。
因为穆彰阿知道这皇上啊说话不算数，今天风明儿个雨，朝令夕改，左右摇摆，你摸不住他的性格是怎么回事。我要再保举人呢，把我脑袋保没了，干脆你自己拿主意吧。道光一看穆彰阿不肯的说，自己背着手转了两圈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只要派他为钦差大臣，准保能使我称心满意。